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在这里一同的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又是一个星期的过去，不知道弟兄姐妹最近情况怎么样？希望大家都是在神的看顾都是有平安让我们真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来述说神给我们各样丰富的恩典，以致到我们可以真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去面对每一天的生活。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一同的来看这个的启示录在过去我对启示录还是有一定的偏见我觉得启示录是挺难的一本的书虽然我自己是看过多片，但是一直都觉得就是很难在主日的讲台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的信息，因为觉得里面有太多东西是很难去明白而且呢好像对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离得好远那个时候我是带着这样的偏见，所以可以说侍奉主那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真正在主日的时候真正来跟大家来去来思考来读这个的启示录但是今年就是应该说去年的年底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就是说无惧今生向往永恒就是从去年的年底就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大家一同的来透过启示录我们来探讨这个在末后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如何了预备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来迎接我们的神当我用心去慢慢去读去思考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启示录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当然有很多参考书可以帮助我有更好的理解这本的书这一卷的书，但是真的如果我们单单用心去读的时候，没有带着偏见不要带着很多那些的的想法去读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信息也是很容易就去可以去看见一个大概而且呢当我们在真的去思考这本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本书里面所讲的东西是很现代的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处境就是有很多很直接的关系那上个星期跟大家看了第四章第五章，就是上个星期跟大家说了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一个整体起初的时候圣经是没有章没有节没有像我们说第几章第几节，没有后来是因为方便读圣经的缘故，所以后来才把它编成章编成章跟节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一个整体那上个星期跟大家来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也跟大家看了第五章的后面的一段，那为什么看后面那段呢？因为想给大家一个更完整的图画，就是说第四章跟第五章这两章的圣经，其实它的重点是约翰要把我们从地上的眼睛带往天上去，让我们不要注视地上的哪些的问题哪些的困难，而能够仰望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所以第四章上个星期跟大家去看的时候呢，是把那个重点放在坐在宝座上的哪一位他是我们配的我们去敬拜的对象那我们如何去敬拜他，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敬拜他，这个是 上个星期希望来跟大家来一同的去思想的。其实当然第四章还有很多其他的信息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我常常说哈，讲道不可能把所有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讲完，因为时间各方面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抽出一个的主题跟大家去分享。所以上个星期跟大家去看的时候，是让大家去看见那个坐在宝座上的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当我们在他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去敬拜。那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第五章，那其实也因为是一贯的一个整体，所以也是讲到这个敬拜，不过呢整个的对象就有所不同。那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先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探讨究竟第五章让我们看见的又是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读第五章啊，从第一节读完十四节啊，在荧幕上大家已经也看到了。好，我们一起来。我看见坐在宝座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呢书卷呢，切开呢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了。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着书卷揭开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的血从各族各方各位民各个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要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皇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四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就俯伏敬拜。你看从这个的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他说这里是说，他们听见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有被造之物都说什么，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前面是讲到这个坐在宝座上，他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啊，所以那个敬拜好像把那个重点是放在这个的造物主的身上。但是现在这个让我们看见，不单只在这个宝座上有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旁边还有一个被杀的羔羊，也是同样的被这个所有的活物，所有的这些的长老天地间所有受造之物都一同的在他面前俯伏的敬拜。 所以这个被杀的羔羊也就是在宝座与宝座一起的配受敬拜的对象啊。所以第五章我们就发现前面其实一直在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这位被杀割的羔羊究竟是谁，为什么他是配得这个的敬拜，跟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同样的被尊崇，能够得着这个尊贵荣耀这个的权势来备受敬拜。那这个就是这一个的第五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跟第四章的一个的进程的分别。那可能当我们读完这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回到前面哈，我们发现在这里有一些的形容呢看上去好像是不一致的哈。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paradox 哈，paradox 意思是好像是错的，但是其实是对的啊，是非而是啊，好像是 contradict 的，但是其实是合一的，好像是表面上是一种的不协调的，但却是一致的。那有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其实圣经呢有很多的地方都有很多这些 paradox 的一些的形容，一些的描写啊。那稍微举一下一些例子，让大家来稍微知道究竟我说的是什么。这里第五节他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等下我们再去探讨哈。他说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哈，得胜了哈。但是接下来你会看见第六节，当约翰朝这个方向去看的时候呢，他看见的是一个的羔羊。第六节，我又看见在宝座和四活物并长老中有一个羔羊站立。所以当这个长老说是大卫的狮子的时候啊，他说的是一个狮子，但是约翰看见的却是羔羊。那究竟羔羊跟狮子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其实是同一个人。当我们说羔羊跟狮子是同一个对象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就是 paradox， 这个就是一种好像 contradict 的，狮子跟羔羊怎么可能是一样的东西呢？狮子是所有的我们说是百兽之王啊，它是一个有非常力大无穷的，它是非常的有力量的一个的动物啊，它是最能够是可以说在这个动物界里面啊，没有谁能够跟它相比的啊，一个狮子。但是羔羊呢？却是所有这些的动物里面最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羔羊是最弱的，羔羊是最没有能力自保的一个的动物。所以狮子跟羔羊是如果是同一个的对象，同一样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是 contradict 的，是不可能的，这个就是paradox 的意思啊，这个是好像此事而非的，但却是一个事实啊。不单只是这样，这里还讲到他说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大卫的根。根是什么？根是根源源头的意思。但是当我们说这里所指的，我们都知道是指耶稣基督吧，对不对啊？但是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讲到马太的形容是这样，他马太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如果这个大卫的根是大卫的根源，但是他又是同时是大卫的后裔，这两者之间怎么可能摆在一起呢？如果是根源源头，怎么可能又是他的后裔呢？对不对啊？这个是好像看上去是一种冲突的 contradict 的一种的观念，但却是一个事实，这个就是 paradox 啊。然后这里还说到这个羔羊呢是一个 被杀过的，曾经被杀的羔羊啊。被杀的意思是说，什么人会被杀？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弱者才会被杀嘛？一个强者怎么会被杀呢？对不对啊？所以被杀是形容他的失败，他的软弱啊。但是呢，在这里确实他说，这个第五节就是说，有一位啊，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啊。所以大卫的狮子结位是得胜的，但他却是被杀的羔羊，是弱的。那其实当我们读到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等下可能看有没有机会再讲啊。第九节他说我们唱新歌啊，就是圣经里面讲到新歌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从没唱歌的歌叫做新歌哦，我是今天早上我在崇拜之前突然间灵感来了，我写了一首歌叫做新歌，从来没有人唱歌了，叫做新歌。不是，圣经形容新歌不是说没有唱歌，新歌乃是一种对一个怎么说，一个好像说一个用来形容一个得胜的一种的怎么说得胜的凯歌啊，一种的欢呼啊，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容。所以新歌是来代表形容它是得胜的一种的表达。所以如果是这样，一个被杀的羔羊它却是得胜的，这个是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是 contradict 的。他失败才会被杀，但是怎么会是得胜呢？那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非常丰富的一些的东西在里面，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那时间关系我就不太强势的去跟大家再谈论这个。我们从头第五章的第一节，我们从头开始再来去探讨究竟这个书卷让我们看见啊什么东西。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我看见坐宝座，右手中有书卷。这个坐宝座就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坐在这个宝座上是接受敬拜的哪一位。他说他右手是代表能力跟权柄，右手中有书卷啊，然后里外都写着字，用气印封严了。然后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大声的宣告说，有谁可以展开这个书卷，切开那个七个印呢？然后天上地下就说，没有人能够打开这个书卷，没有能够配得展开这个书卷。然后约翰听见这个声音，他就哭了。可能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为什么约翰哭？哭什么？他哭什么？圣经没写。我常常说圣经没写的啊，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想象大家当中啊，讲了那我们就不需要想象了，没有写的我们可以加上想象力啊，配合我们对这个的理解。当然这些我们加上去的想象力不一定是完全正确，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可以丰富我们对读圣经的时候的一种的体会。为什么约翰哭？我在想，因为从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你上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要成的事指示给你。所以约翰知道这个书卷是讲到以后要必要成就的事情，是讲到将来发生的事情。约翰当时是面对一个怎么样的处境？约翰是面对一个，如果我们读到前面一到三章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特别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个的，七封书信给当地的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在那七个书信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约翰知道在当时的教会。当时的门徒正在面对许许多多外在的攻击， 他们正在苦难的当中，他们的信仰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可能有一些已经离开了这个信仰。所以在约翰已经年老了，他也是面对这个放逐来到这个拔摩岛这个地方，他也知道在当时整个的处境基督徒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所以他关心这些的信徒，这些的基督徒究竟他们会怎么样呢？教会还有盼望吗？教会未来是怎么样？他非常希望能够知道。然后很清楚前面说了，神要把将来必要成的事情要告诉他。但是现在这一个的创造主手上有这个书卷，但是没有人能够打开，他心里面突然间就有一种的绝望，怎么办呢？他想到这些的信徒的时候，心里面就着急了，心里面就忧伤了，挂虑了，所以他就非常的难过，他就哭起来了。这个是一些加上 imagination 的一些的猜想，可能不是这样，但是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但是他哭了。那我们就要问他怎么样知道这个书卷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些必要成的事要告诉他的东西呢？那这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快读过，我们就没有留意，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们来看哈，花点的时间来看。那说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啊，这个书卷是放在这个在宝座上的哪一位的右手的里面，但是这里写着里外都写着字，用七个印封住了。那请问为什么他能够知道里外都写着字呢？他不是后面不是说吗，没有人能够展开这个书卷，如果没有能够展开，他还没有看见里面，他怎么知道里外都写着字呢？那这一点是要让我们非常的留心去看，因为其实这里要表示的并不是约翰看见这个里面写什么，那是表示这个书卷的那个文献是代表什么。在古代的罗马的时代，当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正式的公文啊，official document 啊，当比方说一个的官哈、啊、写了一封的一个的文献哈、啊、他要送给一个的地方的时候，当然以前就没有纸哈、啊、没有像我们那么好的有可以用电脑啊，用 email send 过去，他是用那个用草啊，那个纸哈、啊、那个也皮造的也好，草造的也好啊，那弄成一个一片的纸，然后写上的时候就卷起来的时候外面就加上印，加上那个 wax， 然后盖上印啊。那么当他把这个印盖起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 official document 啊，要发出去啊。这个 official document 不是单单外里面有字啊，外面他也会写上这个的 document 究竟的内容会指向哪一方面啊，就好像我们写论文啊，论文是很大一本啊，但是当你写论文写完之后，你前面要写一个小小的一段啊，就是叫做前提 premise 啊一个前提，小小的介绍究竟这个 document 是这个 you know 这个 paper 是写什么的啊。同样的，在古代的里面，当一个 official document 要将出去的时候，里面的内容是在里面，但是外面会写上一些很简短的一些的东西去表达啊，这个是 official document 啊，所以当它盖上印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document。 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是约翰看见里面写什么，那是当这个介绍这个手中的书卷的时候，这个是神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的 document， 一个的历史。七个印，印是代表一种的保密啊，印也是代表一个的这个 成为一个 official document 的一个的证据啊。七个印是代表它的重要性也好，它的完整性也好啊。我们就不去研究这个了啊。但是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约翰看见这样的一个的书卷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是神要告诉他，本来要告诉他的那个将要必成的事情的内容。但是现在不能够看见，你说他内心是否多怎么说呢？多惆怅，对不对？所以他就哭起来了，哈、啊，他就哭起来，当我在思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突然间我有一个的观察哈、啊，跟大家分享啊。当我读到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在突然间在想哈、啊，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怎么样有意思呢？如果说这一个书卷就是神对人类将来要发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的表达，也就是说一个的启示的东西的话，那这个书卷是在哪里？是在掌管宇宙万物的主的能力的手的当中。然后这个天使，这里特别形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看见一个大力的天使，为什么用大力啊 ？Mighty angel 是个非常有能力的天使。那如果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天使宣布，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任何的受造之物能够打开，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原来神的启示是神的受造之物，没有任何一个可以随意的打开，唯有那个配得打开的他才能够打开。所以圣经不是说人所写的东西，是神的启示，没有人能够知道，唯有神向人启示的时候人才能够知道的。那这一点让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常常说哈、啊，魔鬼是谁？魔鬼就是那个神所造的受造的天使，只不过他背叛了神，他堕落了哈、啊，成为神的敌对者啊。但是耶利亚我们看见这一个大力的天使，有能的天使也说没有配打开的，意思是说连这一个的堕落的天使，这个魔鬼这个撒旦也没有能力配得打开展开，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知道神还没有启示的东西，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没有人能够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在继续的迷信，我们要去哎呀，我们要探讨未来哈、啊，看看星座哈、啊，看看算命啊，看看这个的这个看相算命啊，想知道将来哈、啊，告诉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没有人能够告诉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大能的神的手中，没有人配得打开，唯有那个掌管历史的神他才有能力去打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提醒。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向人打开将来的一扇的门。我们如果不是从圣经去明白神的心意，如果只是别人告诉你啊，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他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不要信。为什么？因为末世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就是因为他们脱了这个名字，他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这些的预言都是假的，因为连大能大力的天使，连魔鬼撒旦都不可能知道神掌管的历史的发展是如何，人怎么可能知道呢？所以当我读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说阿们，感谢主，这一位有能力打开的是唯有他是配得打开的，没有别的能够打开。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样东西，我们需要被提醒的，不要再去相信有人知道未来，有人可以告诉你啊，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所有这些都不可信，因为没有人能够知道神将来要人类发生的事情，没有人能够知道。好，这里我们再看下去，第五节，这里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啊，不要哭！你看呢，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啊，他已经得胜了，他配得打开。”所以原来世界当中有一位是有权柄，配得打开。不管这个天使有多有能力，他不配，因为他没有这个的身份，没有这个配得这个资格。唯有这个得胜的大卫的狮子，他才配得打开这个书卷。那我们就会奇怪了，约翰看见的不是大卫的狮子，他看见的却是一个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狮子的得胜不是因为他力量，不是因为他的身份，狮子是代表什么？他是王的身份。那如果我们要争取查考这一段圣经的话呢，在我不跟大家去读了哈，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创世纪的49章，当雅各快要死的时候，他为12个支派来发出预言，他是讲到大卫的时候，那讲到犹大的时候，就形容他是犹大，他是形容他是一个狮子啊，在49章哈。第8到第10节，大家如果想去看这个背景的话，你去看啊。今天不跟大家谈论这个。狮子是代表他是王的身份，他有一个尊贵这个身份，但是当这个尊贵的身份，他却是做了羔羊所做的事情，他才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的配的打开书卷的那一位。表示什么？表示说他虽然有王的身份，但他是谦卑软弱的接受羔羊所做的事情，就是被杀，成为一个赎罪的一个的赎罪祭。好，那一个羔羊，一个被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却是胜过得胜的一个的表达啊。约翰看见的这一个的被杀的羔羊，他说这个被杀羔羊是站着的啊，曾经被杀，有7角7眼，有7灵。这个7角是代表他的权柄，7眼是代表他的全知，7灵是代表神的全能全知的一个的表达啊。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曾经被杀，但是现在是站着的，意思他是活过来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来分享一下，究竟这两者，一个是王的身份，一个有那样尊贵的身份，但是却是做了这个卑微的一个的行为的时候，究竟两者是如何的配合？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是不合乎理性的啊，不合乎逻辑的 logic reasoning 都不合乎的，但却是一个事实表达出来。啊，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圣经里面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在形容一种的表达？其实有的。啊，跟大家来读一段圣经哈，我们就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我们从18节来读到25节哈，18到25节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哈。我只能够读过来，然后可能不会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去解释，但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哪灭亡的人为愚拙的，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教解世上的智慧成了愚拙。哦，跳了。神岂不是教解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得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 也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律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律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我觉得保罗讲这一段圣经太有意思了，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狮子与羔羊这个的两者之间好像矛盾，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是怎么样呢？因为人的 logic, 人的智慧，人的思想，看狮子就是狮子，羔羊是羔羊，两者是不可能是混为一体的。但是神并不是用人的思想作为一种的方法来行事的。神给人有理性 reasoning, 有 logic, 有这个逻辑的能力，是给人这个能力智慧是用来管理神所造的万物，神所造的一切物质的世界。而人呢却以为自己的智慧就与神一样的。所以用人的思想来推敲神是怎么样。上次跟大家说了，当诗篇里面讲到我们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却把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来赐给我们。意思是什么？我们好像拥有神的属性的其中一些的部分，非常尊贵的一部分，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与神同等的。但是你知道吗？人却以为自己可以与神同等，结果呢就受了魔鬼的引诱，回背了神。当我读到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突然间明白，神与魔鬼之间明显的分别是什么呢？魔鬼是神所造的一个的天使，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这样来形容啊，他是神所造的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完美的一个的天使，但他不是神他也没有神的全知全能他只不过是神赋予他一定程度的能力但是他却不是神那我相信他就是好像人一样有很多的好像你 you know, 神所给予他的哪一种的荣耀但是他却不是神，他不能够完全理解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我喜欢来看约伯记第一章，讲到撒旦就是魔鬼跟神的一段的对话这段对话让我稍微理解一下魔鬼撒旦是怎么样的思考的一个的他的理性他的逻辑约伯记讲到第一章讲到讲到怎么说呢有一天神的众子都来到这个创造神的面前这个撒旦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这个神就问这个撒旦，问他你有没有留心观察我的仆人约伯神对他说，地上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正直，能够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稍微来看一下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九节，这个都是撒旦的一种的他的思想，他的逻辑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的？能不能够摘下来？”第十节一直到十一节吧 你岂不是视为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的就弃掉你了。那这个就是魔鬼撒旦的 logic。 他的意思是说，你以为约伯真的爱你吗？你以为约伯真的敬畏你吗？没有啊，他敬畏你是有理由的，因为你赐福给他，你保护他，他为了自人利益的缘故，所以他敬畏你。这个是撒旦魔鬼的一个的 logic。 人没有无缘无故的做一些解释的事情，他做解释的事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缘故他才做的。你不相信，你毁了他一切，看他会不会当面就去拒绝了你。后来我们知道约伯面对很多的苦难，就是因为这个撒旦的这个的攻击啊。那我们不谈论约伯记了。这里给我们看见魔鬼撒旦的心目中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思想，他的 logic 就是这样。所以他鼓励，他说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的想法。你干嘛听神呢？啊，你为你自己，你吃这个果你就变成神一样了。啊，你为你自己的缘故，你吃这个果，多好啊。魔鬼撒旦的心目中，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益处在出发点。但是这个却不是神的 logic。因为有一些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去做的，有时候反而会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自己受损，还是会做的。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爱。爱能够使人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发点而做一些事情。撒旦不明白，撒旦从来不理解这个是神做事的方法，还是说是神的特性？他没有，我相信撒旦没有，撒旦心目中只有他自己。所以他不明白，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怎么可能为了这些卑微所的受造的人，卑微自己成为他们一部分？所以大卫的根怎么可能成为大卫的后裔？从人的理性，从魔鬼的角度，他不可能明白，不可以理解高高在上的神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搞不明白。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魔鬼一直在那里要，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广东话拗塞头啊，他真的不晓得神在做什么，他不明白神所走的这一步的棋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在他心目中，人不会没有未知的利益打算的，不会的，因为这个就是撒旦。所以当圣灵灯，所以当天使向玛利亚说你将要怀孕，这个是神的圣者的时候，这个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如果她怀孕的话，她的结果就必定是悲惨的，必定会被打死的。但是这个玛利亚竟然讲起一句，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与神为乐，竟然为了神的缘故，他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的一个事情。撒旦是不明白的，他绝对不明白为什么玛利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他，我相信他go crazy，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人？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你看魔鬼是怎么样来引诱耶稣，怎么样的试探他。当耶稣四十昼夜 进食之后哈、啊，饿了吗？饿了之后啊，魔鬼就来了啊，他就对耶稣说：“饿了吗？啊，那么多天没有吃啊，你看现在那么饿，你看这里那么多的石头，你有能力，你能够改变这些石头，改变这个石头的本质，成为你可以吃的面包，来满足你自己的需要。”撒旦的 logic， 一个人饿了，一定要为自己的欲望来满足，才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样反应？他说 ：“You know， 人活着不是靠食物的，那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他不明白，魔鬼肯定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满足你自己呢？他不明白，在耶稣在世的出来传道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会看见魔鬼用了很多很多次来引诱耶稣，引诱他做什么？为他自己做一些事情。你看那么多人来跟你啊，大家推你就黄了，哎呀，当成黄就好了啊。当有人称赞你的时候啊，你就扶照他们一群人的跟你就好了，浩浩荡荡推翻这个的罗马政权就好了啊，为你自己的缘故啊，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耶稣在世，魔鬼用尽各样方法都不行。还记得一次吗？当耶稣说我要去上耶路撒冷，我要面对这个死了，我要上十字架了，我要面对这个死亡，当时彼得他的爱徒怎么说？夫子，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要透过彼得来告诉，来试探着引诱耶稣，你要问一下你自己好吗？想一想你自己好吗？你不要做这样傻事好吗？彼得之所以耶稣之所以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后边去吧。彼得不是撒旦，但是却是被撒旦所利用，让耶稣去想他自己，不要想神了。甚至在十字架上，十字架那个魔鬼以为我把他逼到一个地步啊，让他为自己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他被打、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哎呀，下面呢先说什么？哎呀，如果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吗？下来我就信你了。嗯，可能意思背后说，你为你自己想一想好吗？你干嘛怎么愚蠢死在十字架上呢？你为你自己想一想，你下来，你把所有这些逼害你的人都杀死，你派遣天使天君来救你，一下子你就可以成为万人所注目的了。他没有想到，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为这些卑微的人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也圣经没说，我也是猜的。我相信，魔鬼撒旦是一个不知道爱、没有爱的一个源头。神是爱的源头，魔鬼撒旦却是自我中心的一个的源头。什么事情都是想到自己的好处作为出发点。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如果他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胜过死亡，能够打败他的话，他一定想尽各样的办法不让耶稣死的。但是他不知道， 他以为耶稣面对死亡的时候必定为自己的缘故啊做出一些行为出来，但是耶稣竟然为了满足神的心意，满足神的旨意而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这个是对于魔鬼撒旦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合理性的、不合理由的、不可能的一个的事情，但却是这样做成。时间关系我不能够再讲太多了哈，我继续讲下去。我跳一下来讲吧哈。约翰看见这个被杀的羔羊啊，然后这些天使、这些活物长老在哪里来歌颂、来赞美称他是个得胜的一个的得胜的一位，配得去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我相信约翰突然间明白过来啊，我们也应该从当中明白过来。前面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章一直对那些的教会说啊，你们要悔改，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可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得胜呢？好像没说，前面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你们要悔改，但是好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得胜。但是在这一章第四章第五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得胜一个秘诀，一个秘诀就是说，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虽然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的身份，狮子王的身份，为了爱的缘故，他成为一个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这个因着爱而牺牲自己，来满足回应神，这个才是得胜的秘诀。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讲了，圣经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的律法，一些的 law。人问耶稣，律法当中有哪些是最重要？耶稣只是提了两个：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就是所有神的对人的要求的一个的主要的两点。魔鬼撒旦没办法，魔鬼撒旦是不懂得爱，是没有爱的源头，他是自私自我中心的。但是当人懂得去回应神，神把尊贵荣耀作为冠冕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自由、把这个尊贵、这个冠冕回交给神，回应神，以爱来回应神的时候，这个就是得胜。今天我们有时候看一看现在这个时代，我发现当然呢，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困难都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现今的时代是更困难更不容易。过去的时代还是有非常高、很多很高的所谓的道德的要求啊，一些的自我的牺牲啊，这些的教导、这些的观念。但是现代越来越少了，你什么时候听过啊？要为别人牺牲？谁说在教会啊？你可以做一些善事，就是好事。那是好事，那是善事，但是一定不要亏损到我自己，伤害了我自己，一定要以我自己起码得到好处，无论是名，无论是利，无论是 whatever， 起码不会伤害到我自己。现在这个时代再不讲这一个的这一个牺牲这个观念，感谢主，还好在这个人类的里面还有一种的爱能够把这样一份的牺牲表达出来最明显的就是父母的爱嘛，对不对父母亲的爱，这是最 明显的愿意为爱的对象啊来牺牲的一个表现啊。就啊，我的女儿哈、啊、乐怡怀孕了，最近哈、啊，就是她怀孕已经算很好的了哈、啊，没有太多的不舒服，但是怀孕还是会不舒服的，对不对？还是会有很多不舒服的时候啊，有很多不自在的时候啊。有时候看见他，有时候觉得哎呀，真的啊！我常常开玩笑说哈、啊，等 baby 出来啊，打屁股啊，弄得妈妈那么的不舒服啊。但是你想想，有哪一个的母亲，当她怀孕的时候，就算再辛苦、再不自在，当 baby 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你这个小东西哈、啊，让我那么不幸福？出来的时候打屁股哈、啊，打、要好好的对付他一下，不会的。当孩子晚上哭的时候啊，父母在睡得最甜最香的时候啊，还是会爬起来，还是会去照顾孩子，还是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人世间还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爱的表达，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除了父母的爱之外，其他的关系的爱，在现今的时代是越来越难看见。为别人而牺牲，不为自己的利益，为了爱神的缘故而摆上，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末世的时代，圣经也说了，人的心会越来越冷淡，所以我们要回到启示录，我们要来看一看，究竟我们这位的主，他过去是怎样的？为了爱人的缘故，本来是高高在上的，他牺牲了他自己，成为一个代赎的羔羊，而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这个的行动，他才配得打开这个救恩的历史，打开神国度的历史。神的国度是用爱来建立起来的，唯有一个懂得牺牲他自己来救赎买回这些人来归到神的国度的人的哪一位，他才配得打开这个的历史。约翰所看见的是一个羔羊，但是他的本身的身份是一个黄一个的狮子，但是一个黄一个狮子却做了羔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得胜。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学习，回过头来操练我们去爱神。爱神不容易，因为爱神你要放下你自己，不要不为自己的好处作为出发点。人会让你失望，但是当你愿意以爱去回应，你就能够胜过人带给你的伤害。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充满了各样的仇恨、歧视、各样的暴力的事件，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能够解决现在美国这个局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习我们的主，用爱来回应那些要杀害他的人，用爱来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以爱来报这些的仇恨，才会重新得回一个和平的世界。不要受魔鬼撒旦的引诱，像他引诱耶稣一样，为自己想一想，为自己的利益的缘故，放弃你要做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受了魔鬼的欺骗，成为他的一员，被他利用。但愿我们学着一个羔羊，谦卑顺服，为了神牺牲他自己，拯救更多失败的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的，坐在宝座上的是高高在上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但他却因着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成为一个跟我们一样卑微，承担我们的罪，而是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所以他配得我们一切的尊荣、尊贵、荣耀。我们对他的敬畏，我们敬拜坐在天上宝座的和这个被杀的羔羊。求主你帮助我们，不受魔鬼的欺骗，让我们学习你的榜样，以爱来回应。就好像玛利亚，虽然她面对这样一个危险，但是她愿意尊主为大的时候，她愿意接受这样的使命。主啊，要让我们同样的在世上成为这样一个的见证，不受魔鬼撒旦的欺骗，让我们尊主伟大，以爱你作为我们生命最终的追求，让我们与爱人作为我们生活要实行的一个的榜样，帮助我们成为你好好的见证，继续的在世上走这个的天路的时候，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